谢谢龚伯伯，谢谢志邦给我们唱的这今天的这首诗歌。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比喻，比喻，这个比喻是耶稣所讲的众比喻中的其中一个。比喻呢，是用大家所熟悉的事物来表达真理的一种方法。比喻所着重的是中心思想，就好像我们要教一个小孩子一些道理。比如说，我要跟叶传道的女儿现在说，做人呢要成功呢，必须要有恒心，千万不要骄傲。他因为他才3岁嘛，他一定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叔叔，什么叫骄傲，什么叫恒心呢？他不明白这个大人的世界。那我为什么说呢？我就会跟他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，给他解释这个大人世界的事情。对于天父来讲，我们也是一个小孩子，对于天国的事是一窍不通，一点也听不明白。于是主耶稣就很喜欢用比喻来讲论天国的事。其实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，主耶稣已经把一些天国的事告诉了他的门徒，但是他的门徒还是不明白。经文中记载的这些经常跟耶稣一起的门徒呢，还有偷偷的去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在第11节向门徒说，他怎么样说呢？在第十一节有讲，神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在这里呢，只叫你们知道这几个字呢，如果我们看英语的翻译呢，就比较清楚。因为英语呢，是把它翻成说 has been given to you， has been given to you， 这是就是说呢，是一个完成，是一个 perfect tense，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讲了给你听了。所以这个英语把希腊原文的精神给翻了出来。如果我们把第10节跟第13节一起看呢，就好像主耶稣跟这一班门徒说，哎呀，我从前已经把天国的事告诉你们了，为什么你们现在连这么简单的比喻还听不明白呢？那更复杂的比喻你们就更加听不懂了。的确的，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，他还没有复活，救恩还没有完成，这帮门徒要听他的比喻呢是比较困难，要明白是比较困难。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有教会，我们有弟兄姊妹，有传道，有牧师，可以跟我们讲解这个关于天国和救恩的事。所以呢，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，神的救恩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大家的面前，让大家去接受。对于天国的事呢，我们虽然还是不太明白，但神已经把可以了解的事情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启示了。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比喻，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太难明白。这里圣经用了一个3种的比喻，讲了4种的人，4种对真理不同反应的人。这个故事呢，大家看到圣经的标题呢是说3种的比喻，但是如果我来做标题呢，我会把它说成是乱撒种的比喻。为什么呢？故事中我们看到第3节到第8节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什么地方呢？路旁的，有落在浅土石头上的，落在荆棘里的，有些呢落在好土里的。如果大家有种植的经验呢，就会发觉呢，如果我们去种东西呢，一定会捣碎我们手上的种子，不会乱撒的。上次我们星期五的团契，我们到了冯伯伯的家里去，他的后园呢，种了一些瓜、一些豆，还有一些美丽的花朵。他建了一个小小的温室，把好土、最好的土呢放在这个温室里，然后呢把种子撒在里面，让它成长。他跟我们说呢，每逢到每年的5月、6月呢，他就不用去买菜了，因为他有这些可以供应他们一家的需要。我相信，要种好的果子呢， 大家是用是要去找一个好的土地。虽然我自己没有耕田种田的经验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如果要种一些好的果子，大家第一就是要找一块很好的土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用牛或者用拖拉机，是不是？把刚那些土壤呢给翻弄出来，弄松了，然后呢把种子放在里面，放进去，是吗？应该不会到处乱撒，好像这个人把它撒在路旁、荆棘，或者在田土上面。真理描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？真理耶稣用了这个比喻，去讲述了这个撒种的人是何等的希望每一颗的种子有回报。他不计较环境如何，他也要一试，因为他觉得种子一下就有希望，种子不下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主耶稣反映了这是一个慈爱天父的心态，就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种子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种子就是道，就是主给我们讲的道。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。天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什么的教育，什么的背景，有什么的反应，他也希望每一个人就这个机会去接触这个福音。亲爱的天父，希望这些种子能够撒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并且能够成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希望人人都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但事实告诉我们呢，这里有四种反应的人，有四种。第一种就是撒在路旁的，撒在路旁呢，就是人听了就算了，他没有反应。这些人会觉得这个福音跟我无关，于是他就但不去管这一事，无动于衷。第二种就是撒在浅土石头上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种子撒在浅土里面根不能成长，就是说人听了道之后愿意去接受，但是当太阳一出，困难一来他就埋怨了，神为什么不照顾我呢？他埋怨神没有看顾他，没有帮助他，不保守他，他不能再坚持下去，不愿意再相信。第三种就是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他以后愿意去接受，但这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其他种种的事情把他的脑筋给挤住了，不愿意再去在这个正道里面更深入的去明白，所以不能结出果子。第四种呢，就是撒在好土上的，这就是人听到之后不但相信了，而且还愿意去在这个正道上面去成长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慢慢的结出了好的果子，或者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应该这四种人都有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，但是你自己知道，神也知道。如果你是第一种的人呢，就是听了以后没有反应的那一种呢，我鼓励你跟我们一起来去研究一下这个信仰究竟是什么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去信耶稣呢，并且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了这位耶稣呢？当中包括了一些很出名的科学家、企业家、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，里面有穷的，有钱的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黄皮肤、白皮肤、黑皮肤，总而言之什么人都有。看看这世界上十多亿的信徒，为什么他们要去信耶稣呢？有些人说信仰这个东西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东西是你信是有，你不信也有的。比如说冯伯伯坐在这里，我不相信冯伯伯坐在那里，我不信他就不坐在那里吗？不是的，不管你信不信他都是坐在那里。大家都知道叶传道本来是一因为是应该是一位科学家啊，是一位物理学家，大家都知道他有后博士的学位，为什么他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放弃了美好的事业去做传道人呢？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关于我的故事， 我04年第一次听到了神的呼召，我没有反应，我没有回应。到了06年，神对我做出第二次的呼召，当时我才顺服了神的心意，放下了自己家里的生意，来到这里读神学。我们是不是傻了？我的亲友都觉得我的决定呢很惊讶，我相信列传道的亲友也很惊讶他的决定。朋友们，可能你们也会觉得我和列传道是一个大傻瓜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基督，基督没有复活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我们的决定的确是一个大傻瓜。保罗也在他的自己的书信上面说，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他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加可怜。但是大家朋友们，如果在圣经上是所讲的是真的，是事实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那大家要面对的是不是将来永远的审判，永生和永死的问题。到那个时候，如果大家到神的面前，会不会才会发觉自己才是一个大傻瓜呢？不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们今天坐在这里，神已经把这个道放在你的心里，不要让种子，你这个种子给飞鸟吃掉。我鼓励你来，跟我们一起去查考这个圣经，看看神的话，好让这个种子慢慢的长大。如果你是属于第二种的人，就是那些信仰没有根的人，这些人本来愿意接受福音，接受神，但因为没有根，当困难一来，他就埋怨神不开悟他，觉得神不可信，就放弃了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我就觉得太可惜了。但今天你到教会来，证明你啊，这个有一个追求的心，种子还在你的心里，不要让魔鬼把你剩下的种子也拿掉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基督徒是不会遇见困难的，主耶稣反而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，世上会有许多苦难，但要常喜乐。的确的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但他应许赐给我们恩典，生活有力，他赐给我们能力，他与我们一起的去面对大大小小的困难。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听过，但是请允许我在这里再讲一遍，因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。故事说有一个人在沙滩上面走路，他往后一看，看到了两对的脚印，他很高兴，因为第一对的脚印是他自己的脚印，第二对的脚印呢是神的脚印，他很高兴，因为他神与他同行，神与他一起。但有一次他遇上了生活上人生上最大的困难，他很不高兴，他往后一看，看看他脚印还在不在呢，他只是看到一堆的脚印，他埋怨神，他说为什么在我人生的低谷的时候神竟然离开我呢？后来亲爱的天父对这位的朋友说，孩子，这一堆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，是我的脚印，在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你抱起来去走这一个的最艰难的路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千万不要因为遇上困难，遇上难关就放弃，反而要依靠着神去经历这些的难关，去经历神的恩典，去经历神的同在。有时候困难是要让我们长大的，如果我们不去经过这些的困难，我们一定不会长大。有一次呢，我看了一段短短的 video clip， 一短短的录像带，录像片里面呢，就是一个妈妈白天的 T-shirt 给一个3岁的小孩子穿上，她让他自己穿上。这个小孩子呢，用了大半天的时间穿不上，穿得好辛苦。后来呢，穿了一半，衫子卡住了他的头和他的手，他很不高兴，他就大哭起来了。 如果大家是这位小朋友，这可怜的小朋友的父母亲，你应该去帮助他吗？应该吗？应该，可能大家应该说不应该啊。虽然这个小孩子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和困难，可能他觉得他遇上了人生最大的苦难，但我们做父母亲的也因为为着爱他不去插手帮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想他长大，希望他长大，希望他学习自己去穿衣服。这个录像带的里面的小主角后来呢真的自己把衣服穿上了，并且他脸上带着一个最灿烂的笑容。亲爱的天父也是一样，有时候给我们一些的训练，将一些训练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学习长大。如果我们为着这些的训练离开了这位慈爱的天父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第三种就是重在荆棘里的人，这种的信徒呢可能是我们中间最多的一种。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救恩并且接受了，但是世上的思虑和私欲钳住了他，阻止慢慢要长大的时候就不能长大了。一切的思虑是很多人的敌人，是很多人很难克服的毛病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家里比较穷，我的妈妈呢就很忧愁，因为呢她怕呢不够钱把我们养大。后来呢我爸爸的生意做得比较好了，有一点钱了，那我妈妈又担心了又忧愁了，因为她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。她有把一点钱呢放在饼干罐里，有一些呢放在衣柜里，有一些呢放在床底下。所以我们呢每逢要丢东西之前呢，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那些东西里面有没有钱啊。我们呢后来呢就是忧虑，后来呢他懂得把这些钱放到银行去，但是他又担心银行会不会花呢，这个会不会把我的名字弄错呢。后来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好了，他就更担心。他担心什么呢？他担心他的老公给人家抢去，他担心他到外面去发二奶。所以我们呢给他起了一个花名叫做根德夫人。根德夫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爸爸到那去他都要跟着去，以防万一。忧虑呢叫他受了很多的苦，他晚上就是不能睡觉，因为他一躺下来忧虑就来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带他到教堂去，牧师一讲到呢他就昏昏入睡了。感谢主，我妈妈在2005年底他接受了主，信了耶稣，现在他把事情都交了给主，晚上就可以安睡了。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不要为明天忧愁，还说谁可以用忧虑令寿数多加一颗呢。愿意大家都藉着圣经的话互相勉励，不要让魔鬼藉着这些东西攻击我们。其实如果我们把最放不下的东西，最放不下的忧虑也带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，我们就能将体会到神是信实的听祷告的神。这里还讲到钱财的忧虑，钱财的迷惑。有些人觉得人活在世上嘛一定要金钱的，为什么这里说金钱呢钱财呢？有些人说有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钱就是万万不能。的确的，人活在世上没有可能不用钱的，我们吃的喝的，小孩子的教育，我们汽车的保险，什么都要钱。但是这里所指的不是我们需不需要钱。还记得主导文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吗？他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日常在物质上的需要求主赐给我们。主耶稣明白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，但在这里这一段圣经的所说的，这里所说的就是金钱的迷惑。迷惑呢英文就是 deceitfulness of wealth， 意思就是说 关于钱财的谎言。的确的，人把金钱的能力无限化的放大，人以为有了金钱就会有了一切，以为金钱可以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，因为金钱可以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病，买最好的房子，最好的车子。我一位朋友，他生意做得蛮好的，最近他的女儿给发现了一大脑里生了一个大肿瘤，他要请最好的医生，但医生跟他说开大脑的手术是很危险，他没有办法可以做。他有钱，他有钱可以买名贵的汽车、名贵的手机给他，但他的钱不能买平安给他的女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最近有没有听关于一件争产的新闻呢？主角就是龚如心，可能大家看什么报就看得到啊。她是应该相信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女人啊。她的医生呢，为了她丈夫所留下的遗产和她的家公打官司，现在她死了，她遗下的400亿港币的家产，竟然给一个毫无关系的男人说他是这笔遗产的全部继承人，震惊了全香港的人。现在连香港政府也要介入这件事情查个究竟。你说他一生得到的快乐没有呢？香港的其中一位房地产大王葛炳江，其实上次我也讲过啊，他是很有钱的人，但他的心灵就是得不到平安。他心里最不平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他生意失败做得最差的时候呢？不是，你猜是什么时候？是他生意做得最好，赚钱最多，公司那个价格最大的时候，他心里得不到平安。他人生遇上的最痛苦的时候，这是他人生最大痛苦的时候。于是他到教堂去认识了耶稣，后来信了主，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。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是大家都愿意相信金钱是万能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用什么换生命呢？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，永生是金钱买不到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神。最后的一种是就是能够结实的果子，圣经这里用结实，这个呢就是希腊原文的意思，把它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 produce a crop， 不是 produce a fruit， 而是 produce a crop， 就是结出很多的果子。结出很多的果子就是当一个人听到以后呢，他愿意去接受，并且愿意让神去改变他的生命，他愿意愿神改变他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。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人家是会看到的，因为他的生活上、品格上、行为上、言语上、习惯上是会有改变的。就好像圣经的加拉太书5:22所说的，圣灵所结出的果子。当然呢，这些果子要长大是需要时间的，就好像一棵树要结出果子是需要时间的。这个就是所谓基督徒的成圣之路。基督徒成圣之路是会经历很多的考验和困难的，因为魔鬼是会用千方百计的来攻击我们，叫我们跌倒，叫我们不再去信神。有时候我们会因着神放弃一些的利益，金钱的利益或者是名誉，可能有时候我们要去抵御亲友、亲戚、朋友的攻击，可能有时候我们要严肃的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的罪，在神面前好好的对付。在这些时候我们是一定要与神有个很好的关系，所以读经祷告是必要的条件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必要的。圣经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 如果我们不粘在这棵的树干上面，我们又怎能得这力量和养分呢？还有弟兄姊妹的鼓励是很必要的。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位或者几位的弟兄姊妹心里他很软弱，我们就必须要加以鼓励，用爱心去帮助他的成长，千万不要挑剔他的不是。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些人说，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是这样的，为什么那个基督徒是那样的，哎，看看这个人是不是，这个基督徒简直是魔鬼的化身。其实很多人包括基督徒，就是看见人家眼中的刺，往往就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有一次在一家的教会的门口的梯子上坐了一个人正在抽烟，教会已经开始了聚会，这个人打算把这支烟抽完以后呢，再到教堂里面去听到。那有个老基督徒经过看见这个人坐在吸烟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心里很看不起这个人，于是他就找牧师问个究竟，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人坐在我们门口吸烟，还不打发他走呢？这个牧师怎么讲呢？他跟这位老弟兄说，老弟兄，请忍耐一下这位粗心的弟兄，这位粗心的弟兄在半年前还在吸毒吸海洛因，现在凭着神的恩典，他已经把这些毒瘾戒除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位粗心的弟兄有没有结出果子呢？有吧，但是他的果子可能只是五倍十倍，不是我们所讲的30倍五十倍跟100倍，但他仍然在基督里结出了好的果子。其实神希望我们都去帮助好像这位的弟兄，爱他，让他好好的成长，而不是一脚的把他踩下去。不但不帮助这幼苗的成长，反而把这个幼苗给踩死了。弟兄姊妹，神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丰盛的强壮的成长，并且结实百倍，所以神设立了教会。教会除了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一个基地呢，还是让信徒可以彼此激励，彼此分担，彼此分享，以致一直一起成长的一个基地。因此没有一个基督徒呢能够独自的成长，不去参加教会的。如果一根的火柴点的火，我们不把它好尽快的丢到火堆去，它是很快会熄灭的。教会呢，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:5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，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教会的聚会，特别是团契、主日学、查经。主日崇拜呢，是神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，但只是参加主日崇拜是不够的，加在神的正道上面成长，多学习主的话，和弟兄姊妹的一起的团契、交谈、交通是必要的，是不可缺少的。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看了这个乱撒种的人，把种子撒了在不同种类的心里面，其实他一点也没有乱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种的人就是神，他已经把种子撒在你的心里，只要你愿意，无论你是哪一种的人，神也能够叫他粗壮成长，结实百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慈爱的天父，你愿意我们都过着丰盛的生命，你愿意我们都有永生，你愿意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，明白你的救恩，明白你要我们做的是怎么的一个的生活。
我们在座的我们有这四种人都有，主啊，如果还有没有信你的，求你的种子在他的心里真的能够成长，叫他有一天真的接受这个救恩，并且把生命交给你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中间是因为为着忧虑，为着其他的事情不能够成长的，主，求你叫我们更加的在你面前求告你的名，更加的在你面前寻求你，明白你，与弟兄姊妹交通，在你的话里面更加的去播读。主，我们求你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成长，教导我们在你里面明白你会做我们每一位的心意在那里。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希望神的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自觉听见。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张满一直写，我知我记得是谁，
Thank you.